第十三课，传福音方式的调整。历史中的传福音，约翰·威克里夫和约翰·卫斯理的例子。约翰·威克里夫是英国的一位牧师，他生活在1324至1384年。当时，人们还没有用自己的语言编写的圣经，人们必须依赖罗马天主教会教给他们的知识。大多数人不认识福音，甚至许多天主教神父也不太了解圣经。神父们到全国各地举行宗教仪式，然后向人们索要钱财。大多数教会都被不传福音的教士控制着。威克里夫和他的助手将圣经翻译成英文，当时还没有机器印刷，所以他们用手抄写经文。他们结伴旅行，向各地的人群传授圣经。人们称他们为贫穷的牧师，因为他们不收钱。传福音的方法必须因应社会情况做出调整。威克里夫和他的助手们完成了传福音的基本工作，他们将圣经的信息直接传给人们。约翰·卫斯理于1703至1791年生活在英格兰，当时英国圣公会已成为富人的教会，他们崇尚礼仪，不传授清晰的福音。国内大部分穷人不受教会欢迎，他们也不了解福音。卫斯理是一名圣公会牧师，但他想把福音传给人们。一天早上，他来到一片田野，那里有许多上班途中的煤矿工人经过。他在那里讲道，有许多人聚足聆听。此后，他一生几乎每天都在户外布道，成千上万的人因他的传道而信主。调整策略的必要性。2003年，有一名男子带着家人在伦敦旅行，他们在一个公园停下来休息。他注意到公园的山坡上站着一位妇女，她拿着一本圣经正在发言。他走近一些，听到她在谈论一些宗教话题。他注意到他有一位朋友站在附近，于是他问这位朋友发生了什么事。这位朋友说，我们是一个团体的成员，我们继承了卫斯理在户外布道的传统，我们偶尔会去公共场所布道。然而，据这位男士观察，这位女士所站的地方很少有人经过，没有多少人能听到她的声音，而且她的风格也不能有效地吸引外面人们的注意。她试图延续传统，但却失去了这种方法原本有效的一切元素。方法必须因地制宜。有时人们认为传福音只有一种方法，于是他们继续使用一种不再有效的方法。有时人们认为在一个地方有效的方法，在其他地方也会有效，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许多地方，教会会挨家挨户敲门地向未曾谋面的人传福音。这种方法使许多人改变了信仰，但并不是在每个地方都有效。有些教会购买巴士，把人接到教会。星期天早上，他们开着巴士在整个社区聚集人上车去教会。许多人通过巴士事工信主，但这种方法并不是在每个地方都有效。许多教会在星期日向来到教会大楼的人群传福音，他们邀请人们上前跪在祭坛前祷告，祈求罪得赦免。成千上万的人通过这种方法改变了信仰，但大多数非信徒并不会来教会。许多人不会听到福音，除非有人单独与他们交谈，分享福音。使徒保罗是因地制宜布道法的典范。他可以在犹太会堂演讲，因为他是一名合格的犹太拉比。他向他们解释耶稣就是弥赛亚。他还在人们聚集的地方演讲，介绍哲学思想。他有时会在集市上演讲。他经常在家庭聚会中向人们传讲福音。一些现代方法。人们用许多不同方法来开始关于福音的对话。有些教会使用问卷调查，他们走遍整个社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认为教会应该为社区做什么？基督教最重要的信仰是什么？你如何解释什么是基督徒？如何成为一名基督徒？在耐心听完一个人的意见后，基督徒可能会问：我能告诉你，我们相信圣经中所说的基督徒是什么吗？有时候，在公共场所传福音的人会画一幅图画或图表来说明福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他人则用粉笔作画。有些宣教士一边讲故事，一边在黑板上贴上彩色图片。 有关这种方法的例子，请参见露天运动者网站 oacgb.org.uk 和 oacusa.org。 有些教会就社区居民需要的实用主题举办研讨会，主题可能是婚姻、育儿、商业原则、健康或某种工作的培训。当教会为社区的需要服务时，它就是在做好事。教会有责任展示圣经真理如何应用于日常生活。研讨会可能不会直接介绍福音，但它会教导圣经真理，并发展教会与邻里之间的关系。一些教会在许多人经过的公共场所设立临时祷告站，他们挂上祷告站的牌子，主动为路过的人祷告。他们会问，你有什么需要，希望我为你祷告吗？他们关心他人的需要，不与人发生争执。他们经常有机会分享福音。有关图片和信息，请浏览以下网站 prayerstation.org。 传福音方法最基本的要素是把福音清楚地传给需要听的人，因为神的话语带着力量，圣灵会使听到的人信服。所以如果一种传福音的方法能够清楚直接地传达福音，那么它就更有可能产生效果。无论何时何地，教会所面临的挑战都是如何在整个社会中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传扬福音。向朋友传福音，最有效的传福音方式是直接向认识并信任自己的人解释福音。基督的跟随者在向朋友和熟人做见证时应该是最有效的，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他生活的榜样。如果他的榜样是好的，他们就更有可能尊重他的见证。信徒必须表明自己的信仰，让人们始终知道他是基督徒。他不应该因为别人看到他读圣经或祷告而感到尴尬。这样当认识他的人知道他是一个信徒时，就不会感到惊讶。基督的追随者在学校或工作中的榜样，甚至让不喜欢基督教的人尊重。如果他的行为和态度始终如一，即使是逼迫他的人也会尊重他的榜样。有些人会来找他祷告和寻求建议。个人相遇，有些人认为在向一个人做见证之前，必须先了解他一段时间，然后在与某人谈论神之前先成为朋友。的确，一个人更愿意倾听朋友的话。然而我们也可以立即对一个人表现出真诚的关心和兴趣。如果我们不学习如何与我们遇到的人分享福音，我们就会错失许多有效的机会。上一课敞开的门介绍了开始福音对话的方法。一位男士说，任何时候只要我与某人独处几分钟，我就把它当作神安排的会面。他的意思是，他相信与人的相遇是神所安排，让他借此机会传福音。纸本福音书，你可以做一些使徒保罗做不到的事情来传福音。我们有一种传福音的方法，这是许多世纪以来教会所不具备的，用机器将信息打印在纸上。试着想象一下印刷术之前的事工，每一本书都需要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工作好几天，因为必须手写。你可能会觉得现在的书很贵，但试想一下，你买一本书的钱就相当于雇佣一个熟练的专业人员工作十天价格。当时几乎没有人有自己的圣经，即使是牧师也不一定有整本圣经。想象一下，如果你不可能在家阅读圣经，会是什么情形？培育牧者的主要途径是透过口传，他们必须努力记住所听到的内容，不可能将印刷好的培训材料寄送到其他地方。没有印刷术，就无法编写和大量分发任何东西。福音单张是小型印刷品，通常是用来介绍福音。信徒可以把它们送给遇到的人，也可以在公共场合大量派发，也可以把单张放在人们会阅读的地方。如果一个人没有向陌生人传过多少福音，那么发单张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单张应色彩鲜艳，标题有趣。在街上或其他公共场所向人们发单张时，要微笑着向他们打招呼。你可以说，你好，你拿到这个了吗？这会让他们产生好奇心，想看看这是什么。大多数人似乎对你给他们的单张不感兴趣，很多人可能看都不看就扔掉了。然而也有好结果发生， 有人因为单张上的信息而信主，通常你不会知道你发单张带来的结果。满足实际需求。有时人们会为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需要而担忧，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合适的住所或医疗服务，他们觉得这些需要比他们属灵的需要更迫切。教会可以把对实际需要的回应作为分享福音的一种方式。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教会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属世的需要上，而不是属灵的需要，就像未得救的人的注意力一样。教会应满足实际需要，但也应坚持某些强调属灵优先的做法。一，他们应该解释说，他们在满足需要时是在分享神的爱。二，他们应该作为一个信仰大家庭一起工作，而不是成为一个远离教会的组织。三，他们应该邀请人们委身于教会的团契，人们在那里彼此关怀。四，他们应该分享福音，教导人们认识神，才能获得永生和祝福。许多事工提供满足物质需求的计划，他们在资源允许的范围内满足社区的需求，他们的目标是创造分享福音的机会。他们认为以实际的方式帮助人们就能交到朋友，让人们关注福音。他们的公式首先是计划，然后是关系，再来是福音。援助计划出错的方式有很多，除了给予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之外，援助可能不会产生任何关系。有时福音似乎与所给予的东西是分开的，人们可以得到帮助而对福音不感兴趣，甚至在计划中工作的人也会忙于提供帮助而不去分享福音。这个公式应该反过来，教会应当在第一次与所有人接触时就强调福音。当教会向世人介绍福音时，他们必须忠实地描述教会中的新生命。救恩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个人决定，让一个人独自进入陌生的新生活。非信徒通常不会接受福音，除非他们被呈现福音的信仰团体所吸引。在耶稣和使徒们的事工中，我们看到福音是神国的好消息，这是罪人得赦免并与神建立关系的信息。他从罪的权势中被拯救出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进入信仰的大家庭，属灵的弟兄姊妹鼓励他，帮助他解决他的需要。教会的首要使命应该是传福音，教会应该为此不断努力。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为灵魂得救而工作就是教会的使命，这样教会就会吸引正确的人，教会吸引对福音感兴趣的人，这些人与教会建立关系，因此福音事工创造了一种关系。然后教会帮助与教会有关系的人，也许这些人还不都是信徒，但他们与教会建立了关系，并被教会的福音事工所吸引。因此颠倒过来的公式是，首先是福音，然后是关系，然后是帮助，不是计划。教会不应该只是一个提供援助计划的组织，相反的，教会帮助与他们有关系的人，如果他们启动计划，人们就会只为计划而来，而不去建立关系。